今天我们讲第五品护正知，请翻开讲义第43页。护正知，上次第四品是讲不放逸，依我个人的看法，若菩萨行论若要配合六波罗蜜的话呢，第四品跟第五品事实上是跟十戒波罗蜜有关。好，请大家这时候跳到目次第七页，再翻回来复习一下吧。第七页看一下目次，我们事实上已经几乎快讲了一半哈。第一品、第二品跟第三品是讲菩提心、忏悔、罪业跟受持菩提心。在受持菩提心里面，我们讲到有关的布施波罗蜜。第四品跟第五品这两品事实上是讲的是持戒波罗蜜，也说持戒在极天菩萨的角度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先不放逸；第二个，你持戒呢还要护你的正念正知，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第六品安忍波罗蜜就是配合忍辱波罗蜜；第七是精进；第八净律就是禅定波罗蜜；第九品是智慧品，就是般若波罗蜜。第十品呢是讲到回向，所以第四品跟第五品呢是跟都是讲持戒有关啊。在这里我插播一下，事实上在大正藏里面呢，讲六度波罗蜜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啊。我想，假如我每个礼拜都讲个三年，可能六度波罗蜜也讲不完。讲十年还是讲不完，因为经论太多了，但是他们的重点都是相通的。假如各位有兴趣，我可以建议你看一些书。第一，《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六度波罗蜜品；第二，《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里面也有讲六度波罗蜜。好，这个我没有抄在幻灯片上，我现在想到，《瑜伽师地论》的这《菩萨地》里有讲六度波罗蜜。第三个，有一部单独的经叫六度集经，好，六度集呢是集合的集，六度集经是专门讲六度波罗蜜的。还有这个我们这次所选的教材《发菩提心经论》也是讲六度波罗蜜，所以事实上，另外在《大宝积经》这个菩萨藏里面也有六度波罗蜜大宝积经，好，它有很多会，然后其中有一会叫菩萨会、菩萨藏，那里面有讲六度波罗蜜。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看看将来有因缘吧，我若比较有空，可以把它全部编成一起的教材，就是说相关讲六度的布施的不同经论到底是怎么讲。那讲的很精简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发菩提心经论》，是鸠摩罗什大师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所以非常精简。事实上还有你要看相关的故事啊或解释呢，《大智度论》六度波罗蜜品是一个非常好下手的地方，那文字也很浅显。那在这里可能有人就会说啊，师父啊，佛经都很难呢，都是古文呢，很多古文看不懂。古文看不懂也要慢慢学呀，不过这个也是的确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尤其是青年人、新兴的人类，他们古文能力真的非常弱。我想在座各位可能有些人古文能力好，有些人古文能力也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关于大智度论，我可以推荐有一个叫大千出版社，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千出版社，它有一套大智度论的白话翻译，就是上面呢它是原文，下面是白话翻译。哎，我不知道这一层楼的图书馆里面有没有哈，我没有留意一下。那大千出版社它是陆陆续续出，准备六年呢把它出完，目前已经出了非常非常多册，那我觉得呢也可以作为参考资料。也就是说你必须啊，佛法讲信解行证，你若没有深入经藏，你怎么会对佛法有真正的真实的信心呢？这是不太容易的。第二，你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也不太有智慧能够去分辨或是超越种种 烦恼上的疑惑啦，或者法义上的疑惑啊，甚至呢对于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你要拿捏到什么尺度，那你也必须从佛法啊的深入经藏来。所以我常常也勉励在家出家的莲友，包含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每天打三皈依，说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不太容易。佛之所以成佛啊，可以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出广长舌相，演说各种妙法。我可以告诉你，凡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妙法，都是过去他学过的，他无量劫里面学过的。所以他常常为了一记啊或一句啊，他可以舍身喂虎。所以舍身喂虎的真正目的啊，不单单是讲慈悲心，我把我的肉喂了众生，最重要是为了众生以后呢，我可以得到法呀。很多人学舍身喂虎或是燃臂供佛，可是学了这个形式，他不一定得到法呀。所以古人对法，或是过去诸佛菩萨在因地里要求法呢，是非常非常的虔诚恭敬，是真的可以舍自己的生命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可能对这一点体会就不会那么深。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佛经啊或是法虽然在你面前呢，得到利益不太大啊。好，那我们翻回来讲43页，护正知。护正知，好，请看第一个记诵。欲学欲护学处者，策立当护心，若不护此心，不能护学处。这个是总说，就是这一品所有的总概概略的宣说，就说欲护学处者，学处就是菩萨所要修学的各种科目，想要守护着这些菩萨的这种六度万恒或是四禅四无量心无量的教法的人，第一个策立应该紧策自己，好好的专注的保护自己的这颗心。假如你不能好好的保护你现前的这颗心，那你当然就不能够善学菩萨好好的学处。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说，保护心啊，我们善护你现前这一念心，是你学菩萨道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华严经说，在自己的自心啊，才能建立一切菩萨恨。华严经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记字，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欲了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要好好用心的去观照法界的体系呢，这诸佛跟法界的一切体性从哪来呢？一切唯心造。当然心有不同的定义，有真心，有妄心，好，有凡夫心，有圣人心。那先不要弄那么复杂，起码可以了解这个心是就是我们现在你听经现在就是用这颗心，你成佛也是用这颗心。所以华严经讲，一切的菩萨恨呢，一切的这个佛法界都是从唯心所造的。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学保护你这颗心，因为这是修菩萨的六度万恨的根本。好，请看下面一首。若众狂相心啊，受难无间狱，未寻大狂相，为患不及此。这是譬喻，譬喻说假如你放纵你的心的话呢，就像什么呢？狂相。相在印度呢是非常被重视的啊，印度重视大白牛，也重视大象。就是说他用譬喻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狂乱或散乱的心，粗野的心，就像呢那个失去控制的大象一样。他说假如你放纵你的心，就像放纵一种狂象的话呢，那就很容易造恶，而遭到将来受无间地狱的这个灾难跟果报。 未寻大狂相，他是譬喻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呢，假如一只大象啊没有被驯服，它最坏呢可能就是伤害几个众生，或是呢发起疯来把这马戏团呢给毁了，那它的伤伤程度只是短暂的，跟眼前的跟现实的。可是这里譬喻是说，假如呢为患不及此，就是说假如呢我们不驯服心中的狂象啊，那所产生的伤害呢跟破坏呢，是比世间的狂象呢还是百千万倍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继续轮回，继续受苦。所以可见心很重要，心可以让你成就无量的菩提道业，可是心若没有照顾得好的话，也会让你堕落而受千千万万无有穷尽轮回的痛苦。所以这个心呢是很不可思议的。接下来在第三首，若以正念所紧拴心狂相，不为尽消除，福善悉获至。他是说，假如你能够保，这首是讲保护这个心有什么功德，若以正念所，正念这里做一个记号，我们今天要讲的正念正知就是这个重点。若以完全以意念正法的这个功德，好像绳索一样紧拴绑住你那种所谓心猿意马的这个狂象，那这样的话一切的恶报跟恐惧慢慢慢慢就会消失，而且你福善，你所一切修来的福德跟善根呢，也因为慢慢累积而会增长，而会增加。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讲到照顾自己的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灭除很多恐怖跟恶果；第二，让你的善根跟福德慢慢增上。所以要做善跟做恶都是在你这一念心。那要怎么样去照顾它呢？要以正念所，正念就是要意念正法的绳索。念啊，这个我们讲念头，念当然在所有的藏经里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一一介绍。基本上呢，南传佛教对于念呢是认为呢是我们修行的关键。那大乘佛法也用念，你看念呢下面是一个心嘛，念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念头相续，好。那但是在唯识中的话，它心呢会就告诉你可能是心意识。这里讲的正念，正就是说你念头是安住在正法上，你依靠什么？依靠正法。那这个法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正法，你念头依住在正法上产生的力量，这个叫做正念。那这个正念呢就像绳索一样，可以绑住你狂乱的心，而且可以除去你各种这个不好的恶业，可以增长你一切的福德跟功德。所以正念所是很重要的。那这正念所从哪里来呢？是从听闻正法而来的，亲近善知识或努力的去修学。请看下面一首，第四，虎狮大象雄，蛇及一切敌，有情地狱足，恶神并罗刹。老虎、狮子、大象，还有巨熊以及蟒蛇，还有各式各样可怕的仇敌，乃至于有情地狱的所谓地狱恶鬼出生里面的地狱，地狱里面呢有很多帮忙看地狱的小鬼，叫做地狱族。乃至于在鬼道里面有恶神，还有天上还有罗刹，这些妖魔鬼怪啊都从哪里来呢？都是从你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下面一个偈颂，就第五首说，唯有系此心啊，即摄彼一切，调伏此一心，一切皆驯服。这首偈子很重要，就说这些山河大地的一切恐怖了来讲，那在世俗地讲呢，他们是因缘果报而产生的。 尤其是在楞严经里面有说，假如过去的众生心机非常的毒或很狠的话呢，来生投胎到畜生道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哎，像我们住在山上就常常看到什么人面蜘蛛啊，然后黑寡妇啊，或者说呢，哎，你会看到很多毒的蚂蚁，全身都是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毒。为什么？佛经里在楞严经说，表示他过去的心非常的狠，所以他感的果报这一生全部是毒的。另外一种非常毒的是什么？彩色的，像毛毛虫，有没有毛毛虫？越漂亮的毛毛虫啊是越毒的。那楞严经解释说啊，过去心机非常的重，心啊，心术很不正，心机很重，所以表里不合一，因此呢来生一投胎到变畜生道的时候啊，他就会变成彩色的。讲这个不是故事而已，讲这个目的是要反省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假如你常常这样用心的话，将来呢你就算没有堕落到畜生道，你堕落到鬼的话，你是全部的什么黑头个鬼，知道吗？就说一切唯心造啊，啊，这是从世俗地讲。第二个呢，第五首偈颂就是讲说，当我们的心面对这些世俗地的恐怖境界的时候，要怎么样达到圣义地呢？要用大悲心去降服它。所以观音菩萨他才发愿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嘛；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像地狱，地狱会自消灭；我若像恶鬼，恶鬼会自饱满。我想大家都经文很熟，意思是说大悲观世音菩萨他面临着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的时候，他怎么样，为什么能够去让那些众生感到很安和很祥稳呢？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大悲心，大悲心的力量可以灭这些众生心中的贪嗔痴。所以纵使一个狂象到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立刻他都会变很温驯。为什么他有这个力量？那是透过观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功德力而来的。所以我第一次读普门品的时候我很感动，为什么？因此我从此不怕鬼了。很惭愧，我没有学佛之前我很怕鬼，因为我觉得黑黑的那是什么，我无法理解。然后从小你也知道看很多青面獠牙电视啊，或追啊，对不对？那是，所以传播媒体对人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一生呢，甚至在你以为是讲你八世田中，好，尤其是现在，我又多说，先把道理讲完的。我看着又变得很激动，为什么？看到现在小孩，我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是说，这些东西从哪来？都是从你心中恐怖心而来的。所以你说你念观音圣号，你在掉入大火之中，观音菩萨能救你？为什么能救你？第一，你仰仗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大悲力，把你心中的贪嗔痴的火给熄灭了，所以感得外面的火灾也熄灭了。这是符合科学的，这不是说迷信，对不对？为什么在这个大火大难的当中，对不对，有人念观世音菩萨，他可以改变外面的力量，因为那时候你的心的力量跟观音菩萨的力量，心的力量是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环境跟能量的。所以真正灭火是灭你心中贪嗔痴的火，那因为你心中没有贪嗔痴的火，升起完全的大悲心，大悲心会流入大悲甘露法水，所以外面的火灾就熄灭了。力量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面对了这些众生的时候怎么办？应该生大悲心。所以后来我读了普明敏学佛以后，我碰到鬼的时候我就不怕，我想他也是众生之一啊，你见到他，那就一定他有求于你。第一个，你一定跟他有缘，不管是恶缘或善缘。第二个，你要升起大悲心去关心他。你大悲心关心他的话，他是不会伤害你的。第三，你问他有所需求吗？他一定是需要功德的，需要你，因为你学佛嘛，你是佛弟子，他一定希望你为他超度啊，或让他出这个轮回之苦。所以当你兴起大悲心去面对众生的时候，众生是不会伤害你的。所以在这里，所以我要刚才说，为什么说现在青少年呢，就看很多录影带啊，或 VCD 啊，或 DVD， 那很多是很负面的。为什么？纵使他身跟口不犯，可是他每一天都看的东西都是这些，想的东西这些，那一切唯心造的话呢，事实上他所生活的世界都是什么？ 怪力乱神、恐怖不安、色情暴力种种的，这会影响他的心智，而且也慢慢的会让他啊，跟幽冥界中的身感应，因为幽冥界的众生就是这些贪嗔痴特别强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到最后啊，哎，会生着精神错乱啊，或者发疯啊，或晚上完全睡不着啊，遇到幽冥界来压他，这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在座各位不管当父母或当老师，对孩子看的录影带要非常的谨慎跟过滤，你不要认为那没有用啊，影响非常非常大。好，那当然我们基金会背后也有很多很好的录影带，但好的东西是可以值得推荐。同样的，电脑网络世界也是这样，电脑是很虚幻不实的，可是电脑当中也很多呢让你造贪嗔痴的陷阱。从哪里造呢？从意念上造。虽然身口你可能不做，可是你每天意念的就是在染浊，这样子力量强的时候，当你一死的时候还是会投胎陷到那边的。所以地狱从哪来？从你的心变来的。譬如说你想想杀生，对不对？喜欢炸螃蟹啊等等，你到时候变成火汤地狱，那地狱就是从哪来？就是你造的这些恶业变现的火汤地狱来的。以前在影城回忆录，有人曾经问禅虚老法师，他在受戒的时候讲杀盗淫妄酒，就说为什么地狱里面有很多呢？就是铜床铁柱抱啊，就像地藏经一样，男的抱女的，女的抱男的，然后刀啊割啊身体这样的。那禅虚法师回答说，没有人造地狱啊，佛教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一样说造物者创造一个地狱要受苦，没有，这些地狱从哪来的？从众生心变出来的。所以地狱从哪来？就是众生若是在人间或天上都造杀盗淫妄酒的时候，那地狱呢就是从那边现出来的。你不造那样恶因的时候，你的电波就跟它不相干嘛，你自然就不会投胎到那一道。所以心的力量很重要。因此第五所说，唯有系此心，你要绑住你这颗心，你能够摄受你自己的心，你既然毫不畏惧地去感化到外面一切的外敌，纵使老虎狮子这些众生蟒蛇都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呀，不会在乎外境，而会反观调伏此内心，此一心，就调伏你自己的内心。当你心平衡的时候，山河大地一切都变成温循而且祥和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修慈悲观是他们修行的重点。一个比丘或是一个在家的修行者，他们到森林里面去打坐，打坐里面呢有修很多很多的四念处止观，第一个要修的是不净观，就是破除自己的贪欲心。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坟墓间，看到人尸体啊，就知道说其实没有什么好贪恋的，再美的人，再帅的，怎么现在讲话叫酷哥辣妹，其实都是白骨一堆啊，那你会降服你的贪欲心。第二个他们还要修很重要的是慈悲观。在森林里打坐，森林事实上在原始佛教里面，佛陀是很鼓励比丘跟修行者要住在大自然的。所以这次你们若去狮头山，你会发觉很多环境呢，哎，跟大自然都有关。那在大自然里面是种各种好坏的众生都有啊。那比方说你打坐的时候，南传佛教打坐的时候，你专注打坐的时候，哎，可能呢就一条呢蟒蛇啊就过来了，对，他可能没有恶意的，那突然你在你面前啾，这样子眼镜蛇嘻嘻嘻嘻嘻，那时候你怎么办？其实这个在南传来讲是很重要的修行功课啊。当然啦，他的师父不会抓一条蛇放你旁边，只是说有一天你真正功夫修行到家的时候是会有这个考验。那一般南传的法师是这样，若是眼镜蛇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假如修得好的话就注意呼吸，先把自己心平静，然后假如实在功夫不好的话，那就念不抖不抖不抖不抖不抖不抖，就佛陀佛陀佛陀，那因为念佛的功德力。然后第二个他们眼睛会打开来，然后看着他，然后为他说法，然后观想你说法的光，嘴巴放出金光，充满了大悲心照顾着他，然后为他说，蟒蛇呀，你今生呢会堕落成这个道，就是因为你过去贪嗔痴的嗔心非常强，你的嗔心的毒液呢，然后呢让你堕落到畜生道，当然你很苦，可是今生我是修行人，你不要来害我，假如我欠你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冤冤相报何时了， 就此而能够解决。然后假如你能够放下你的嗔心来护持修行的人，而且我也为发心为他三皈依，你将来可以投胎做人道继续修行。所以一个比丘他会为他说法，说法的时候你真心，就好像你看到朋友一样，你真诚是可以感动别人的。那真诚再加上观想身上放金色的光或白的光照着他，慢慢那个蟒蛇的气焰呢，就会软下来。最后你可以为他说三皈依，甚至他会跟你顶礼点头三下，然后呢慢慢慢慢他就走了。那我就要恭喜你了，这你的慈悲观修成功了。那修不成功的呢，当然也有被蛇咬的啦。对，所以一切的众生都是有佛性的，但是当他被贪嗔痴蒙蔽的时候，任何事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修慈悲观在森林里，在南传佛教是非常重要的。大乘佛法也很重要，大乘佛法修慈悲观是所缘境，不但是一个众生，他缘呢是一个两个，然后十个百个千个万个无量无边个，像净虚空遍法界，像星星一般，像海边的沙一样，像广大的海浪一样。那他缘的所缘境的力量越大的话呢，那他功德力跟念力就越大。讲到这里我就多说几句哈。所以当你在回向的时候，依华严经的修法的话，你应该回向说，愿以此功德回向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你可以怎么观想？我建议各位，你可以观想台湾开始，好，就从你家开始吧。好，你住台北，你就观想台北，观想了台北县，再来观想整个台北的宝岛，再来观想台北、台湾跟海峡两岸、大陆，慢慢扩大变地球，地球变成银河系，银河系变无量无边的星系，那你的心量就会广大无边。地藏菩萨本愿经说，我们修行的功德力跟你的心量成正比，你心量越大，那你功德力越大。佛菩萨跟我们一样也修念佛也诵经，那为什么佛菩萨念一声阿弥陀佛，那跟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差别在哪里呢？第一，差别在念力；第二，差别在他回向的功德力；第三，差别在他的所缘境的心量。我想很多在座的莲友都修过大悲心陀罗尼、大悲咒，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观世音菩萨说：“我从千光王进驻如来，学到这个法门，对不对？”然后他说：“在念大悲神咒之前，你要跟我发如是大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他有十个愿。发完以后呢，观音菩萨呢才开眼含笑念南无喝赖耽那哆赖耶耶。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观音菩萨只念过一遍而已，念完一遍就山河大地六遍震动啊，一切的众生都法喜无量啊，证一果二果三果出果，或证一地二地三地，乃至成无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观音菩萨才念一遍啊，大家都证果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念了49遍呢，不一定还证果，有证了水果，对不对？你有用水果来供佛。可是我还讲了重点，说为什么观音菩萨念了一遍，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呢？那我们每天念21遍、49遍，可能心都还有杂染，那表示我们的念力的确是不同。所以凡夫跟圣人第一个差别就是念头不同。真正念头念力强的人他念一句佛号或念一个咒语的力量都比我们大，那这个念力是要靠我们训练的。所以这一品护正知，完全讲正念正知，就是怎么训练你的心。好，请看下面第六首。十余者佛言，一切诸畏惧无量众苦痛，皆从心所生啊。这句话很重要，这个记诵你可以做个记号。十余者就是不妄语的佛陀。金刚经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佛陀是真实不虚的。他有多少的功德他就讲多少啊。他说啊，世界上一切各式各样的恐惧，还有无量无边众生身心种种的苦恼，都从哪里来呢？ 从你内心而所产生的。好，这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讲一切为心造。就是说接下来再看第七，有情欲兵器，施舍何人意啊，谁知烧地铁，烧铁地，妖女从何出啊。所以说有情地狱的那些在地狱里面可怕种种的兵器，像刀山啊、剑术、油锅，是谁故意特别制造的呢？啊，他反问，谁故意造出这熊熊这个燃烧的火烧地狱呢？火烧地狱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铁板呢？那地狱当中这个妖魔鬼怪的妖女又是从哪来呢？其实啊，答案呢，我想刚才我已经说了，继续看下面一首偈子。八，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呢。释迦牟尼佛说，如此一切的恐怖的灾祸灾难，都是往昔我们过去的恶心恶行恶业所造而累积出来的。所以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呢，没有一桩事情比你无法控制你的恶心而造更多的恶业更可怕的。换句话说，恶念起来的时候是最恐怖的啊，这个偈颂是很清楚的哈。就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一切的心啊，恶心从自己的恐怖，一切的恶业都是从心造的。但是同样的，我们的善心，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佛的这个叫善法欲啊，就是我发愿要成佛的这个愿力动力，也是从你现在的这颗心。好，那所以要产生善念或产生恶念，是要靠我们自己训练跟控制的。接下来他就讲第九首，第九首以下开始就讲说，六度波罗蜜也是因照这个心而成就的。请看第九首，若除众生贫啊，始缘失度者，今由见机贫啊，习佛云何成？就说若除，讲要除去消除一切众生的贫苦，始缘才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的话，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可以眼前看到芸芸许多这个世界或他方世界芸芸无量无边这个饥饿而且贫穷的苦难众生呢？那这些众生都还在啊，那请问过去那些诸佛他怎么成佛的呢？他怎么圆满了他的布施波罗蜜呢？这是一个问题哈。意思是说，过去诸佛都说他成佛了，他也圆满了六度波罗蜜，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地球乃至他方世界，尤其现在啊，我们现在传播媒体啊，我们讲叫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全球化的话是透过传播媒体，我们是随时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这个资讯。那你会觉得全球化呢，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很多苦难的众生啊，啊，中东啊，或非洲啊，或贫穷落后国家，或第三世界，那请问这些众生呢？难道佛菩萨没有护念他吗？诶，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引一个例子，在《解深密经》里面，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很慈悲的，曾经在法会上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说：过去诸佛都圆满这个六度波罗蜜，诸佛菩萨都有大悲心，施舍一切的众生。诸佛菩萨都有大悲愿力，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力，念念都救度众生啊。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眼前我们看到还是这么多贫苦的众生都在六道轮回啦，对不对？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一样的造恶业啊。那这些东西难道佛菩萨没有布施给他吗？难道佛菩萨没有用他的大悲愿力关心过他吗？为什么他还一样的贫苦呢，而受苦呢？观音菩萨很慈悲哈，其实他当然自己知道这个答案了，他是代众生请问的。释迦牟尼佛就赞叹他，善哉善哉善男子啊，你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问得非常好。佛陀就解释说，诸佛的胜利不可思议，众生的善根也不可思议，众生的恶业也不可思议，众生的果报也不可思议。 就说过去诸佛他们都有广大的愿力要救度一切众生，行六度万恨，这是真的。可是啊，众生的有善根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当他善根升起的时候，是佛菩萨可以救度的。所以佛法常说，佛不能度无缘众生。可是众生呢，也有自己贪嗔痴业障盖住自己而拒绝佛菩萨的帮忙的，也有这样的。所以众生呢的果报也不可思议，那是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业力啊，尤其是恶业。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还有很多芸芸的贫苦众生还在轮回里受苦。所以释迦牟尼佛这样回答的意思是说，佛力是不可思议，佛力念念都在利益无量的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如同现在佛菩萨也在护念我们，只是我们不察觉。可是相对的众生这边来说呢，他自己还是造恶业的，他不愿意接受众生佛菩萨的帮忙。所以会有这么多芸芸苦难的众生，是他自己的业力自作自受而产生的。我举两个例子好了，大家想想看，我们小时候每一个人都成长过，我自己，当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叛逆吗？爸爸妈妈硬是要帮你的时候，你就是不接受爸爸妈妈帮，对不对？那你说爸爸妈妈对你不好吗？爸爸妈妈是有过来人，有慈悲有智慧啊。可是那时候你会想想看，我们那时候的心，刚强难化的心，叛逆的心，就是拒绝，对不对？这就可以说明啊，其实我们拒绝佛菩萨的帮忙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第二个，你想想看，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很多贫苦的众生，不管国家、社会，乃至于民间团体，想尽很多办法去帮助他们，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众生是刚强难化的，故意走法律漏洞啊，故意做各种方法，就是呢，不高兴接受你的帮忙。好，更重要的是，下一个例子是，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你自己会障碍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回国两三个多月，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来狮头山帮过我们很多门，他是一个男居士，他也读了这个大学，是佛学的宗教系。那他就跟我讲，前几天就跟我讲，当他三月到五月的时候，他真的是业障现前。他每次下完课回去，他就说，我今天回去一定要念大悲咒，我一定要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心非常的不安稳。好，上课也不专心，也翘课，然后呢，做什么东西都像行尸走肉一样，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们寺庙的师父，我们师父就说好好念大悲咒，他也听不进去，挂完电话，大悲咒太长了，还是不念吧，就去睡觉。睡觉了以后呢，一直做噩梦，睡也没睡好，因为晚上没有睡好，所以白天精神也差，就这样恶性循环。甚至呢，他业障重到什么呢？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佛菩萨就不想看他，然后呢，甚至有罪恶感，甚至想买一块黄色的布，干脆把自己佛堂都盖起来。然后呢，他也知道地藏菩萨的慈悲，他告诉我说，我今天第二天就说，我一定要念地藏经。就第二天一打开来，念了两页，上中下卷，太长了，不念了，又合起来，又去睡觉，睡也没睡好。好，那过了几天呢，实在有一天，他很恳切，流着眼泪告诉三藏老和尚，老和尚说，他说，那这样好不好？我诵经回向给你，我拜托你，你念三遍的大悲咒好不好？念三遍就好，不要念七遍，也不用念二十一遍。那一天他的老和尚在电话中是掉着眼泪跟他讲，我求求你念三遍好不好？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就很虔诚的念，一念他自己也放声大哭念了。诶，完了，念完三遍以后，他是睡得非常好，可是第二天又不念了。我讲这个例子是啊，那所以他从三四五的时候身心状况非常的不好，然后呢，碰到一切的人就觉得很多人都是要害他的，那看到善法的时候会恐惧会不安。我跟你讲，那叫大业障。很多人也跟他讲你要忏悔啊，可他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身心无法控制，让自己身心都不安。就像妙法莲华经讲，三界如火宅啊，走到哪里呢都像火宅一样，人家要害他或是恐怖不安，幻想很多，晚上他总觉得有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他，事实上没有。因为我跟他谈过，我说假如真的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你的话，你现在不会正念分明的跟我讲话的。因为幽冥界众生干扰也是有层次的。那一直到最后呢，他后来还是呢忏悔啊，修持啊，慢慢慢慢的业力转变了， 啊，现在七月比较正常的一半这样子，哎，然后更好笑的是他也有接受密法，那密法呢他去找上师，西藏上师，西藏上师之后叫他说你念杜母咒吧，杜母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在他们的法会仪轨里面呢，杜母咒供这个杜母会供的时候需要用鲜奶的，他就很高兴，一出去呢就骑脚踏车去买鲜奶，买完回来以后发现又不想修，怕鲜奶过期，干脆自己喝了，不是供养杜母，供养自己，喝完就睡着了。哎呀，阿弥陀佛！所以贫苦的众生啊，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啊，都是自己的业力啊。那我又怎么办？还是继续的忏悔。不过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哦，假如你无法忏悔的时候，在南传佛教怎么做呢？我问过他们。他说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或冤亲债主来缠你的时候，第一他们是念巴利文经典，念经典会忏除自己的业力，那有些人身心不安到坐都坐不住，也很烦躁的不想念巴利经典，怎么办？要必须回去找自己的剃度恩师跟善知识，然后回去找自己的僧团同参道友，因为僧团的功德力会保住他，不会让他去堕落，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假如你业障现前你要忏悔，第二你在忏悔不住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你要去找你的相信而且跟你有缘的善知识，善知识它有它的功德力，你靠近在它旁边起码不容易堕落。第三，可以要去找在家出家的道友，能够在这一段时间特别关照你，好，比如定期的跟你打电话，好，跟你谈谈啊，或是呢让你去一些忏悔业障积聚资粮，这是南传的做法。大乘的方法呢，当然呢你用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咒语一经一拜，好好修持几个法门，专精密集式用功也是可以的。那在西藏呢，假如遇到这种魔障的话，简单的说它是两个方法，第一忏悔罪业，第二个积聚资粮。那忏悔呢，大部分他们是念金刚萨埵百字名，念个十万遍，你念不下你也要念，你就每天念。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有的多少的福报，用你的身心体力去布施，比如到寺庙去做义工，做慈善事业，然后能有多少钱你就布施，你就尽量的继续，你做多少在你的心就是累积你的资粮。那这个忏悔业力这部分，我再讲一个我很大的心得，很重要哈。当你身心不安，这个被业力绑住的时候，你无法转动的时候，假如你遇到净土中的善知识，他会告诉你，你就继续念阿弥陀佛。有人就跟你说，师父我就念不下去，不，继续念，为什么？看啊，当你的业力像一个桶子一样，全部是恶念的时候，假如都是100分都是恶念，假如你不继续念佛啊，或念咒，或是念经啊，你的这个一桶的恶业里面，从来都不会升起一个善念啊。你唯有继续念，你刚开始念了，你会觉得根本没有用，可是你要继续念，咬紧牙关，泪流满面，放声大哭，你都要继续念，因为你继续念的时候，你的善根升起的时候啊，那业力才会转动。你不念的话，你永远全部都是恶业，知道吗？也就是说，100分里面呢，你有99分是恶业，可是你有一分还是善念，然后再加上继续念，继续念，好，继续念佛，继续念佛菩萨，或念咒，或念经，你继续念，你刚开始感觉根本没有用，错，还是有用。你念的话，你就有两分、三分，那你的恶念就变成97:3。你这样子念的时候，它才会有转动的机会，那你就会感得善知识跟道友来帮助你。若是你不念，你就永远就像恶的漩涡一样，整团水都是一团污水，那总是全部都恶念，只会往下堕落的。好，所以业力现前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也因为业力很可怕，所以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造恶业。相对的，也因为呢业力很可怕，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好好趁自己精神好，有体力可以听闻正法，亲近善知识，还有自己身心状况很好的时候，应该好好的精进修持，造善业，造清净的业。好，请看第10首，心乐与众生啊，身财及果德， 依此施度缘呢，故是唯一心。好，这就是说回答刚刚的问题，就为什么所有的众生都还有这么多贫苦众生呢？那过去诸佛怎么圆满他的般若波罗蜜呢？答案是说，如果有人乐意的将一切财物、身财及果德、自己所修的各种功德毫无保留的施舍给所有的一切众生，心的以欢喜心毫不保留的施舍给一切众生，依此施度心，这里的此啊，就是指前面的心乐，也就是说以清净的施舍心，这样才能够真正圆满布施波罗蜜。因此布施波罗蜜完全是以心作为主导的。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就点到为止，因为上次我们看过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的布施波罗蜜品，哇，我讲得非常详细。好，布施的时候要有施舍心，要有欢喜心，要有恭敬心，要有慈悲心。好，这个偈颂的此就是前面的心乐，就是以清净的施舍心去做，这是布施。第二个持戒也是这样，请看第十一首，遣于至何方，使得不伤不招伤，断尽恶心时啊，说为戒度缘。他说这里戒心是比一个例子，放生潜鱼，就是说把鱼这些野生动物要放到何处呢？要放到哪个地方啊，使得不招伤，才能够不会彻底的被杀害而遭伤害呢？好，这是一个比喻啊，这就是讲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的放生嘛，啊。下面的是两句话很重要，断尽恶心时啊，说为戒度缘。什么叫做真正你圆满呢？持戒波罗蜜呢？是当你把心中的这些恶念呢，完全的舍离的时候，舍离这杀盗淫妄酒的恶念，彻底舍离清净的时候，你当下你的持戒波罗蜜就圆满了。所以换句话说，持戒下手还是要从我们这颗心。那讲到放生啊，我想台湾现在是大家都很流行放生哈，可是环境不一样的，社会也重视环保，我们佛教徒的这个抓动物的放生方式常常被非佛教徒批评跟攻击。好，我想大家都看到相关的媒体啊或是杂志。我想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过我归纳我几点我个人看法。第一，佛法讲放生的目的是说，不论在任何的因时因地各种的人事物的状况，你起大悲心，看到一个众生他的生命被外在的力量，不管是刀或人为的力量，要断他的生命的时候，你起大悲心，用善巧方便去救度他，这是发放生原来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个是要随缘的啊。所以我个人也不太赞同说，哎，因为我们初一十五固定要放生，所以慢慢就有所谓放生公司。那因为你明天要去放生，所以他今天就特别去抓。抓完了以后呢，你知道这一抓鸟再回来一放死了多少啊？其实这个是我执，哎，这个不是真正的放生功德。好，我讲话要很真诚，因为我是法师，我也必须负因果。很多人虽然听得不欢喜，但是事实上他残害了很多众生，尤其是很多老菩萨没有听经闻法，他就非常执着啊，疏忽啊，我这个就是要放生功德，而且会让自己跟别人产生很大的烦恼，那个没有很大的功德，反而那是有杂染的福报而已。就是你出这笔钱你要去做这样善事，但是呢你也让很多众生因此而死亡，所以并不是真正的功德。好，就说功德并不圆满。所以第一个，你真正要放生的话是不可以事先去定的。第二，你就一大早起来你去菜市场自己看，看到假如已经有些众生已经死了，你也就不要花那个钱浪费去买。那有些众生是他要被抓的那一刹，比如说他要鸡呀， 你看到他一直你跟这个动物多生多结的缘，那时候你就说老板，那你不要杀，哎，我出钱给你买。当然你也要小心哦，商人也很厉害，他说你是不是佛教徒啊，好啊，一直卖100，那今天我卖500，嘿，就是借机此， 那你也有智慧，不要被他卡油。那你在那种情况下以大悲心去救了这个生命，所以有些已经死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你最多帮他念往生咒吧或念佛，可是你可以用钱在当下买掉他的生命的，那你就应该买。所以放生不在乎你今天放多少，你能够放一只鸟啊，真正用那样因大悲心去救度他，你今天放生功德就很圆满。好，接下来买来以后怎么办，还是个大问题。现在的这个环保哈，因为你也知道台湾的水源跟山川种种的环境限制是这样，上面放生，下面河流继续钓虾钓鱼钓鳗鱼，所以有些地方是不适合放的，这个你要考虑。第三个就是说，你买的动物，有些动物也跟我们人一样，它适应了现代的文明，比如说在家里被养的那个遛鸟，你知道吗？大家早上公园去买的那个遛鸟，那个是不能放的，一放啊就被老鹰这些都吃掉啦。所以它的因缘跟业力就适合住在那样，除非你大慈大悲，你家里盖一个大的鸟笼，嘿，请它到处飞，对不对？那你还放佛号给他，还为他皈依，那他就是真的有大福报。所以你要考虑说，你放完以后，你这个环境真正能够帮他吗？还有，有些在动物环保的世界里，我还没有出家之前，我做过植物园跟动物园的导游，我大概还有一点概念，基本概念，就是说，在一个生态环境里，我们随便举一个，好像观音山，我只举例，观音山它有它的生态环境，你若不了解的话，你放进去肉弱强食啊，是刚好变成其他动物的食物，你知道吗？所以到底你是真的是在送他上天堂呢，还是送他下地狱呢？这些东西都要考虑。所以我一直常常真诚的劝说，佛陀教我们慈悲当中一定要有智慧，才能够圆满你的布施波罗蜜，这些东西你要去评估才值得做。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像佛陀教育基金会，他们也在努力，很多人就说放生护生，对，怎么样透过印杂志印护生乃至于做宣传的录影带，从教育当中去教育孩子，那一样有放生的功德。所以你不要看到佛经里说哦，好，我因为要有长命百岁我就一定要去放生，好像在形式上你就不去买动物就表示你不会长命百岁，错了。你真的发大悲愿心，到处去讲经说法，劝人环保、慈悲、放生、爱护动物、护生，乃至于去动物园做义工，这些东西都会增长你的寿命的。你不要那么执着说，我今天没有放，我这个月没有放多少条，那我寿命可能就不会长。错了，嘿，真正是来自于你的大悲心，这点非常要重要。所以他讲，依此啊，这个持戒呢，是第一个说，怎么样才会不会被众生伤害呢？你要依你的心，心当中要有慈悲心，也要有智慧心去判断。好，那真正呢圆满的这个呢，是你把你心中的这个杀盗淫妄走的恶念断尽了，那就真正的是圆满的放生的，是你对你自己生命先放生啊。你能够把自己放生以后，让自己身心净化，你自己身心净化的身口意的清净功德力，你不管是著书讲经弘法教学，做各种的菩萨行啊，都能够圆满你的功德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待会从第十二首开始讲。好，谢谢，阿弥陀佛。